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今早晨能一起在主的殿中一同的来思想神的话语。特别是今天的经文段落恰巧落在圣餐主日的这天，实在是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去思想神所赐的救赎恩典。今天的经文正是主耶稣与门徒一起享用最后晚餐时亲自设立圣餐的篇幅。圣餐在基督教信仰的环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凡信主的人都要在圣餐的仪式中纪念主。在这一份纪念里，带领我们有片刻的时间可以回首过去，反省现在，盼望未来。每一个主日对于信主的人来讲都是一周里最重要的日子，但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是否会觉得每个月只有一次的圣餐主日又比其他的主日更为特别，然后在这天会预备自己的心参与其中呢？曾有个传说，就是在18世纪震撼欧洲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将军，他晚年的时候被放逐到一个大西洋的孤岛上。拿破仑晚年信了耶稣，在他晚年之时，有人问他说，什么是他这一生当中最快乐的事？问的人以为拿破仑会回答他过往风光之日的事迹，也许是他建立巴黎的凯旋门，或者是他制定了法典能够留名青史，但这些都不是拿破仑所认为最快乐的事。拿破仑回答这个提问的人说，他最快乐的事就是发生在第一次守圣餐的时候，在守圣餐的时刻纪念耶稣基督。一个能在人世间写下历史的强者，心里却能以守圣餐纪念耶稣为人生最大的乐事，可见圣餐所带给拿破仑的意义是不同一般。守圣餐提醒每一个信主之人，我们与主耶稣有着生命之约。圣餐的设立并非只是一个专属基督教的仪式。一个信主之人若最后只有感受在仪式当中的隆重感，那就失去了耶稣设立圣餐的意义。让我们借由今天的经文来看耶稣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设立了圣餐，圣餐当中所发生的一切对我们有何深切的提醒。马太福音从21章到23章描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及他在耶路撒冷的所言所行。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一直都在做教导的事，也跟不同的人在对话。到了马太福音第24到25章，耶稣就私下教导门徒有关末期所会发生的事。进入到第26章，这是一个新局势的转变。整个26到27章构成了耶稣在世最后一周的生活，记载着耶稣是如何在耶路撒冷要受难与受死。面对将要来的风暴，耶稣再一次，这一次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对门徒来预言自己将要被捕和被钉十字架。26章的1到2节说道，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一次耶稣的比喻比之前预言比之前的都要简短，但耶稣却在这一次的预言里把自己的死跟逾越节联系起来。犹太人有三大节期，他们会在这些的节期里从各地回到耶路撒冷朝圣，同时带着祭祀之物到圣殿献给神。逾越节正是这三大节期中的其中一个。对犹太人来说，逾越节的重要性就像是华人的过年一样，因为这个节期是为了纪念上帝拯救犹太人出埃及的历史。如果不是上帝的拯救，犹太人就仍然在埃及为奴。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犹太人如何能够躲过那灭命的灾害？如果不是上帝的祝福， 犹太人如何能够成为一邦民族，甚至进入应许之地。可以说，逾越节是一个纪念犹太人之所以成为犹太人的大节期。这理应是一个充满感恩、充满欢乐的日子。但在这此时，整个大环境却因着耶稣的出现，暗藏着表面看不见的诡诈与盘算，在这当中酝酿。第三到第四节，首先列出了在以色列群体里一群重要的精神领袖，祭司长、民间的长老并大祭司，这是一群理应带着以色列百姓更多信靠神的群体。但在这一次的聚集里，经文清楚说明的他们聚集的目的是正在讨论要用什么样的诡计能够抓住耶稣，因为耶稣的出现不断地在挑战着他们职分当中的亏欠。马太福音21章就记载着耶稣与这些宗教领袖间的张力。21章15节就说到，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这恼怒所指的是他们对耶稣的嫉妒，只因小孩子因着耶稣所做的事，口里发出了对耶稣的赞美，也对神的赞美。紧接着在第23节说到，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此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质问，表明着他们并不认为耶稣有什么样的权柄可以做教训人及洁净圣殿的举动。45节记载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比喻，就看出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这些有权有势的人透过耶稣的比喻听得出来，耶稣所指责的正是他们。面对耶稣的指责，这些有权势的人并不领情，甚至更加认定除掉耶稣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必要做的事，因为耶稣的存在实在暴露了他们的虚假。就如经文当中的大祭司该亚法，在他之前的大祭司正是他的岳父亚纳。当罗马人侵占巴勒斯坦的时候，为了破除犹太人以宗教领袖为中心的状态，将大祭司的职分由终身制改成每年的任命制，使得犹太的大祭司他既是宗教领袖，又是与罗马政府交涉事务的政治领袖。而当亚纳被解除大祭司的职任时，这个该亚法不仅顺利接手岳父大祭司的职位，还成功的连任了18年之久。每年的连任，不难了解这位该亚法是一个善于政治及宗教操控的人物。宗教领袖势必要除掉耶稣，因为越来越多的群众都拥戴耶稣，快速的增加宗教领袖对耶稣的妒忌还有记恨。另一方面，如果耶稣的影响力带给罗马政府有威胁感，这些宗教领袖也不得不害怕罗马帝国必会消灭犹太人，从而这些有影响力而且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的一群宗教领袖们，他们可能也将失去他们既得的权位跟各样的好处以及利益。因此，这些宗教领袖如果要保有现在的安定状态，如果要存有现今的各样好处，除去耶稣将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过程。做对的事，说对的话，却不被大环境接纳，这使得耶稣渐渐走向被封杀的处境。今天，如果是我们身在其中，我们会怎么做呢？耶稣的时代也好，现今的世代也好，都会深感我们所处的环境确实是有某些权势的存在。不论是面对政治的权力、上司的权柄、同事或者是同学之间的关系，许多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选择做一个虚假的人。 有时候不是想要成为一个虚假的人，只是知道有某些权势的存在，自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因为太过真实的揭露一些真相，会招来某些的打压与威吓。与人的相处太过于真实，会使得自己可能会落在没有朋友或没有盟友的地步。为了某些好处的原因，甚至与人的互动也都会变得有许多的目的存在在背后。我常听到很多的学生都会分享哦，其实他们觉得自己在同侪的群体里面啊，有时候会觉得哪些的同学他的衣服穿得没那么好看，或者是讲的某些的话题没那么营养，想的办法其实也没那么好。但是要是这些的同学他是在群体里面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他们就会选择什么话都不说，为的主要是因为怕招惹了这样子一个有影响力的同学，如果不开心也会担心自己被孤立被讨厌，甚至是会被觉得自己很奇怪。如此不真实的活着不是只有在学生阶段，因为在职场上更要谨慎的与人互动，特别是面对主管上司，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到升迁，甚至是影响到考绩，这是非常血淋淋的，有的甚至会沦落到要转换工作的一个地步。如果能够预想得到太过做自己的后果，或者曾经经历过某些权势打压的你，你是否还敢再下一次做自己？耶稣所处的大环境不认同他也不接纳他，但与他亲近的门徒就算跟在耶稣的身边有3年多的时间，到底也还不认识他。经文的第6到13节，当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时，有一个拿着1玉瓶极贵香膏的女子，将那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从马可福音的经文里面能够知道，这个香膏价值30多两银子，这是当时一般工人一年的工资。门徒就在现场说这个女子的行径是浪费的。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福音书知道，说这个话的正是卖耶稣的犹大。犹大的心里觉得耶稣一点价值都没有。可以在紧接的经文看到14到16节，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犹大以30块钱就将耶稣卖掉。30块钱，这是一个有趣的数目，因为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1章32节就说到，牛出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这是当时意外撞死奴仆或婢女时，牛的主人所要付的价钱。在旧约时期所定的数目，经过了通货膨胀的过程，到了新约，不论这个数目是多少，都能够证实一件事情，就是犹大跟在耶稣的身边那么久，在他的心里，耶稣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很多的理由解释犹大为什么要这么做，卖掉耶稣。有的说是因为犹大贪婪而且又爱钱财，又或者是犹大嫉妒其他的门徒，也有的说可能是因为耶稣的侍奉一次又一次的在破灭犹大对于跟随耶稣的梦想，以至于犹大对耶稣心生不满，从失望转到变成埋怨，又从埋怨变成憎恨。也有说犹大可能是因为出于热心，借由想把耶稣卖掉，迫使耶稣能够大显身手，在众人的面前宣告自己就是弥赛亚。以上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够除掉耶稣出卖犹大是出于一个内心私欲的真实罪名。或许在犹大的心目中，他怎么看就觉得耶稣不过是个木匠，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如此轻易的就将耶稣贱卖给人，足足的表现出犹大对耶稣有多么的不尊重。耶稣的处境让人不得不感慨一件事，那就是 有时候伤害我们最深的，正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你以为他认识你，但就正因为他认识你，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正让你感受他极度的不认同你。你以为他对你会有些的情分，但他却轻看你到想要赶快跟你这一个人划清关系跟界限。你以为你还可以跟他对话，但他却决心想要走他的路，不在意你的结果会是如何。今天若是我们处在这样子的光景之中，我们会想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伤害，这样子的背叛呢？许多人在经历最真诚的对待，却得到最真实的伤害之后，如果不是变成一个由爱生恨、等待报仇机会的人，不然就是成为了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跟信任感的人，然后在内心里面反复的自我教育啊，不要，以后不要再信任人了，不要再这么单纯的投入了那么多的用心与爱心，同时也会不断反复的提醒自己，面对他人不友善的对待，要懂得学习看透了，看开了，因为这是一个放过自己的做法，除了帮助自己离开让自己在受伤的环境里，也安慰自己，就是有这些的经历，才能够学习什么叫做自我保护，这也是一个成熟的过程。不论伤害是从哪里来的，经历过伤害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变得跟受伤之前不太一样。但耶稣却不是如此。当耶稣知道那位高权重的群体正在设计谋要抓拿他，面对邪恶的权势，耶稣并不是逃命或者是求饶，他仍照常进城去与十二门徒过逾越节。在逾越节的宴席上，耶稣也仍然与卖他的犹大一同坐席。面对犹大的背叛，耶稣在这宴席上表明了他的知道。21节经文写道，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一个大家都在高兴吃喝的场合里，耶稣突然间的说了这一句话，带给了在场的门徒感受是甚忧愁。这三个字按着原文，更多的是指着门徒在听到了耶稣说有人要卖他的时候，感受是情绪翻腾，而且是震惊的。也就是门徒们在听了耶稣所讲的话，害怕是自己，而害怕的没有了自信的状态。因此门徒就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主，是我吗？没有一个人敢自信满满的说自己没有卖主，毕竟他们跟在耶稣身边如此的久，他们都清楚耶稣所说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但谁会卖主？却没有人能知道是谁。到此，由这里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显然在这当中的11个门徒也不认为耶稣会是犹大会是一个卖耶稣的角色。面对门徒们的困惑跟不安，耶稣接着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在一个大家都想要知道答案的状态底下，耶稣所给的线索其实也像是没给任何的线索一样。因为在犹太人的逾越节宴席当中，是大家聚在一起共享 桌上的饮食，吃的时候会有一盘用水果还有醋熬成的调味酱，个人都可以拿着饼蘸着这盘里的调味酱来吃。宴席间人人都与耶稣站守在盘子里，谁又能说谁是卖耶稣的人？谁又能够自信的在耶稣所给的这个第二线索当中肯定自己不会是卖耶稣的人？耶稣一次次的透露他的知道，并非是要在这个宴席当中恐吓犹大。如果我们能够从最后晚餐的场景里，并从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就能知道，在被算计与被背叛的一个光景之中，耶稣最后仍是以爱相待。我们能够从一张图片来了解最后晚餐的场景。 在这张图片里，我们可以看到逾越节的宴席，桌子会像是图片上这样么字形的摆放方式。所有的人会斜躺在靠垫上，左手靠着，用右手来拿取桌上的食物饮食。宴席的划分，左手边会是贵宾席，右手边会是最卑贱的位置。宴席主人的位置会坐在左边的第二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人的位置坐的正是耶稣。主人的右边坐的会是他最信任的朋友，这个位置也被称为是守门者的位置。因为如果有坏人来坐这个位置的人，能够用最快的方式以右手来拿出藏在毛毯下的刀来与敌人对抗。如果要是来不及，坐在这个位置当中的人，他也可以直接就往后躺了，用他的身体当作肉盾来保护在这宴席当中的主人。从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坐在这个位置当中的正是约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最后晚餐时，约翰是靠着耶稣的胸膛在问耶稣卖他的是谁。筵席上左边第三个位置将会是主人认为最重要来宾的座位，而犹大就坐在这一个被耶稣所看重的位置上。这也是为何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能够蘸饼递给犹大吃，因为犹大就在耶稣的左手边，犹大也能够很自然地伸出右手接过耶稣递给他的饼。主人递给左手边的贵宾饼，用行动表达对对方的看重。这非言语的行为所表达的是正在告诉对方，你是我的兄弟，我愿意为你而死，我爱你，我尊重你，我看重你，甚至有更进一步的意思是，我饶恕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场的十一个门徒，他们虽然听得懂耶稣说在场有人要卖他，但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是犹大，是坐在贵宾座位的犹大。即便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回答约翰的问题，跟他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要卖他。约翰看见耶稣递饼给犹大，真的也很难怀疑犹大会是卖耶稣的人。因为在宴席当中，主人蘸饼给贵宾其实不是一个太特别的动作，主人在宴席中对贵宾进行这样的动作，也不过就是一次次的在对这贵宾表达这一件事情，就是即便你是我的敌人，我还是爱你。精心的安排表达的耶稣到此也仍然未放弃那个在罪恶当中的犹大。正如在约翰福音13章一节的经文，约翰所记，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即便他所爱的人充满罪性，虚伪的待在他的身边。经文在第25节，卖耶稣的犹大竟直接问耶稣说，拉比，是我吗？一个试探性的问法，想知道耶稣是否真的知道是他卖了耶稣。这句话另外一种的翻译是，拉比，不会是我吧？更显出犹大假装诚恳的期待耶稣能够给他一个否定的答案。在筵席当中，人人都称呼耶稣为主，但也就只有犹大称呼耶稣是拉比。这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犹大与其他的门徒不同，犹大并不认为耶稣是他的主。而且值得留意的一件事，就是在圣经的记载里面，犹大从未称耶稣是主。这或许提醒我们，耶稣一直都知道谁是真正相信他且接受他是主的人，谁又会是出卖他的人。在犹大虚假的提问里，耶稣所给的回应是，你说的是。这一句的翻译可以翻译成说，你已经说了。这样的回应是表示肯定，但却把责任放回提问的人身上，代表着这 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犹大所提出的问题不但无法掩饰他的虚伪，反倒指控他最真实的罪是如何。耶稣如此的回答，确定了提问者试图掩盖的事实，那就是犯罪，那是你自己的决定，你的决定从你的口里定了你的罪。也就是犹大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且陷入永远的黑暗。虽然在马太福音没有记载犹大的离开，但他可能就是在这时刻离开的，去为出卖主的事做最后的安排。虽然他的诡计已经曝光，但还是受撒旦的驱使去落实出卖主的计划。就在犹大离开后，耶稣继续的与其余的十一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并在此刻设立了圣餐，赋予逾越节晚餐一个全新的意义。在逾越节的筵席里，犹太人会喝四杯酒，这四杯酒在出埃及的历史里分别为成圣之杯。这第一杯酒纪念神拣选分别以色列人，之后的第二杯酒是审判之杯，在这一杯的里面纪念神降下十灾来审判埃及。喝完了前两杯之后，宴席当中的主人会为无效饼注谢，拨开然后分给在席上的宾客。按照传统，耶稣理应拿起无效饼，然后说，这是我们列祖在旷野他们受苦时所吃的饼，然后接着会说，这是列祖出埃及时那大能者所做的救赎。在宴席上的任何一个犹太人都能够认同，皆是因上帝的拯救，他们才能够成为今天的人。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里，耶稣却拿起饼来，以双重指令的要求，并加上解释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表明他的身体将成全那围绕逾越节羔羊进行的仪式，就是他将要成为赎罪的祭牲，担当百姓的罪。并且我们要留意的事是，耶稣以饼而不是以逾越节的羔羊来开始纪念仪式。所强调的是什么？所强调的是他就是那赎罪的羔羊，他做出一次性的牺牲就永远有效。耶稣带领着门徒将焦点放在饼上，因为饼在逾越节的晚宴中同样具有救赎的意味，并且是可以吃的，这就可以作为持续的纪念。耶稣设立新的仪式与救赎历史相连，正如这个饼被拨开，耶稣的身体也要被拨开，向以色列百姓按照神的规定吃逾越节的宴席，来纪念他们从埃及被救赎出来。在将来属神的人也都要按着耶稣的权柄吃这饼，来纪念耶稣救赎的死亡。虽然当时候的门徒对于饼跟耶稣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当时要他们明白其中的象征其实也是非常的吃力，但在十字架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会像保罗一样明白饼跟酒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门徒都领了这饼，耶稣带领着门徒一起饮用在晚宴当中的第三杯酒，这一杯就被称为救赎之杯。在传统中，这一杯是纪念逾越节羔羊的血拯救他们免于死亡。在此耶稣仍是运用象征的手法，他拿起杯然后献上了感谢，然后吩咐门徒一起喝。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宰杀逾越节的羔羊和用他的血来涂抹，开启了神救赎他子民脱离埃及的道路。但耶稣所流的血所表示的将是他将为全人类开启救赎之路，让人与神建立一种新的圣约关系。 28节说到，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以色列百姓都知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现在耶稣将要为世人的罪得赦免而流血，在耶稣所流的血里有了赦免，也设立了一个新的约。对犹太人来说，当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晚餐时，他们感受得到神拯救他们出埃及，不再为奴的真实。但当时的门徒在未来他们在守圣餐的时候，他们将要比犹太人更加感受到神拯救他们的真实。因为圣餐所述说的不仅是一个已成就的拯救，更是一个现在的持续的救赎大功。虽然代表神悦纳以色列人成为神百姓的第四杯酒也成为是赞美之杯，耶稣并没有喝，他告诉门徒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暗示着他将要离去。但也存有一个可信的保证，就是他必回来。当他再来时，就必带来信他之人所等候的平安。只是在那之前，信他的人将要透过守圣餐纪念那更伟大的新出埃及。因为这新出埃及正是人能在耶稣所设立的新约里，可以脱离罪的捆绑，不再做罪的奴仆。因着耶稣所付上的代价，信他的人生命必得拯救，进入永远的生命。耶稣在整个大环境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下，仍然忠心顺服神的旨意，不在权势的打压下，而成为了一个迎合世界的人。耶稣在面对恶意的对待时，也仍有最深的怜悯存在在这其中。挽回在罪恶中痛苦的人，拯救那在罪恶当中煎熬的人，拯救神所爱的世人，是耶稣走向十字架的目的。任何一个深感自己在罪恶中的人，都能够在悔改信耶稣的里面被更新。这信是因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破碎了他的身体，这信是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了他的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得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使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而成为一个新的人。耶稣在最险恶的环境下被卖、被弃绝、也被杀，但他仍然能够顺服神，将自己一次献上。今日我们守圣餐，我们感谢主救赎我们，可以不在罪的捆锁当中活。但我们要在纪念主的日子里，更多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活得更像他。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爱真的没有耶稣那么完全。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便我们认识主，但我们爱人仍然是爱得很有原则。对那冒犯我们的、针对我们的、让我们不舒服的，我们仍然会为自己设一个底线。但耶稣却没有为我们这个罪人设底线。即便我们屡次远离神、埋怨神，甚至有意的想要与神保持一定的距离，来表达我们对他的不满、失望，但神未曾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等待我们悔改，转向他，在顺服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何谓真实的赦罪、释放与拯救。我们每一位就是在这样的福音当中被拯救，而我们也要借着纪念主，求主让我们这吃饼喝杯的人能够将他的福音透过我们给活出来。主爱我们到底，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爱主所爱的人到底。求主 将那不以恶报恶的生命可以更多的显现在我们生命中。求主将那甘心顺服神旨意的信心更多的加添在我们的生命里。求主当我们在面对最不容易的试探与攻击时，仍能以爱相待。求主当我们被光照心中有罪时，我们能够有信心的悔改在神面前，即便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信了主，可是仍然在罪恶之中。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犹大与彼得都在生命的缺陷上被耶稣是看得清清楚楚，并且指得明明白白，但犹大却在自责的里面毁灭了自己。可是彼得呢，却在往后的日子里因着悔改而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并且是一个可以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在一次一次纪念主的圣餐里，有更多被主的光照，更多被主的修剪，也有更多被主的更新，以至于我们这个信主之人的生命能够活得越来越像主，只等到主再来。即便我们在活着的日子里面会不断地面对罪与恶的挑战，不论这个罪跟恶是从外在来的，或者是发自内心的一个看见，都不要忘记是主破碎了他的身体，流出了他的血，在他的约里新造了我们。即便偶有软弱或退后，但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一次一次的圣餐里面经历被主医治、恢复、更新与刚强。如同希伯来书12:3说到，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也恳求主啊，帮助在我们中间若有还未信他的人，能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见世人中间的罪跟恶是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拯救的，唯有悔改信耶稣，正如使徒行传4:12所说的，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信靠耶稣的人可以靠着主胜过罪恶，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主。盼望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能够在吃饼喝杯的当中知道主已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立定心志，在一次的更新，在一次的被悦纳的那一个仪式的当中知道主已与我们同在，而我们有的就是凭着信心把主的那一份荣美活出来。但在我们中间若还未信他的，也都能够在今天的经文里知道自己的光景如何，拥抱主所赐下来的这份爱，信靠他，跟随他，在主的爱中被拯救、被医治、被释放，也被得着。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施恩的主，感谢全然无罪的你，却为着有罪的我们全然的献上你自己，使得我们这在罪恶捆锁当中无法自救的，可以因着认识你，呼求你的拯救，愿那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的生命就得以因着耶稣基督而被称义，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盼望我们都能够在得着这宝贵的福音之后，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活得越来越像主。主，你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到底，也盼望我们在活着的年日能够靠着主爱主你所爱的人爱到底，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着主你所加添的力量。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